欢迎来到 Kimi 谈古典谈音乐。Hello， 大家好，欢迎到 Kimi 谈古典谈音乐，我是 Kimi。 本来上周要发的是舒伯特的所以少女学四重奏，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没办法把节目赶出来，那我就放假了一个礼拜。那《死与少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所以也许我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把它补出来。那么今天一样也是照原定的进度，我们要讲的是孟德尔颂的八重奏。在讲八重奏之前，我们先来讲一下孟德尔颂这个人。孟德尔颂他出生在1809年，他在1847年死亡的。他出生在德国汉堡，去世是在莱比锡，然后他也是犹太人。那说到犹太人，我们就会想到马勒嘛。他跟马勒的家庭背景其实可以说完全不同。马勒的家庭就是什么，就是他很多兄弟姐妹嘛，然后非常多兄弟姐妹就很早就过世了。但是我们今天讲的孟德尔颂完全不一样，他的祖父，他阿公是哲学家，他父亲是银行家，他母亲是钢琴家。所以我们知道孟德尔颂的童年应该也是很无忧无虑的吧。而我们今天要讲的弦乐八重奏是他孟德尔颂16岁时候的作品。那他在前一年完成了他的第一号交响曲，在写完八重奏的隔一年，在他17岁那一年，他写出了《仲夏夜之梦》的序曲。所以你可以知道孟德尔颂也是一位音乐神童，就是基本上是跟莫扎特一样，他们都是从小就非常展露出自己的音乐才华的。而我们今天要讲的弦乐八重奏是他16岁的作品嘛，有一说是他当时有可能是听到一个作曲家叫做 Louis Spohr， 这个 Spohr 他也在1825年也写了一个弦乐八重奏，但他的架构是两组弦乐四重奏，因为弦乐四重奏的架构是两只小提琴，一只中提琴，一只大提琴。那个 Spohr 他把他弦乐四重奏 double 变成四只小提琴，两只中提琴，两只大提琴。但是我们今天讲的孟德尔颂八重奏，你看似他的编制一样也是四只小提琴，两只中提琴，两只大提琴，但他们写作的方式却是完全不同。基本上应该说认知吧，因为你可以把 Spohr 那个作品当做弦乐四重奏 2.0 弦乐四重奏的加强版，但是我们今天讲的孟德尔颂八重奏呢，它基本上就是一个乐团的作品。现在你们可能没办法体会，但是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好啊，那差不多我们就先来进入孟德尔颂的弦乐八重奏。这首曲子总共有四个乐章，第一个乐章是奏鸣曲式，第二乐章是慢板，第三乐章是诙谐曲，第四乐章是终曲。所以很明显的，这就是一个交响曲的架构。好，那我们就现在进入它的第一乐章，这个奏鸣曲式。它的第一主题就长得很像是一个爬音，那它第二主题就是降E大调的属调，就是降B大调。现在你们都很清楚吗？那如果是不熟的话，我再帮你们复习一次奏鸣曲式。简单的架构啦，就是它分成三个大部分，城市部、发展部跟在线部。城市部会有几个主题，例如说可能会有第一、第二主题，可能到后面晚一点会有更多，但是我们基本上我们今天听到的就会是两个主题。然后它在发展部就会一直去用它前面出现的主题，有可能是第一、第二主题，有可能是它中间的过门或者是结束段，用前面出现的素材来发展。而在线部就是会把前面所说的城市部所说的再重复一次，但是在线部当中它不会转调。而我们今天听到孟德尔颂八重奏，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在发展部少说了很多，因为他认为 前面出现的东西你应该都记在脑袋里面了，我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再跟你讲一样的事情。很有趣，而且这个第一乐章它的素材都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你们等下就可以听到啦。好啦，那我们就先来听听看这个孟德尔颂弦乐八重奏它的开头。你现在听到的就是孟德尔颂弦乐八重奏的第一乐章的开头，你在前面就可以听到很多东西，例如说第一部小提琴它自己演奏着那个旋律，像是爬音的吧，哒啦啦啦啦啦，滴哒哒哒哒滴，类似像这样爬音一直往前走的主旋律。接着在其他小提琴，孟德尔颂这边因为他不想要让D小提琴的旋律被盖掉，所以他们后面三支就是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都是用伴奏，都是用快速音群，然后拉着非常小声那种细碎的音符来扮演着背景的角色。就在中提琴你就可以听到怎么说，可以一直带有动力的切分音，叭叭叭叭叭，非常奇妙。然后大提琴第一支是奏出的跟其他小提琴一样，就是那个细碎的小音符。那第二支大提琴第二部就是演奏着那个稳固整个旋律整个和声的那个 bass 那个长音的角色。我们现在再来听一次，看你们听到了多少。好，你刚刚听到的就是第一主题，我们来听一看它第一主题怎么转到第二主题，只是这个过门有一点长哦。这里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不会用过门转调，因为听到它在演奏一次第一主题，它会用后面出现那个第一主题来转调。它的转调快要转到了，听这里，现在在降 B 大调的一级六四上面，它会用非常高张力的五级来接到降 B 大调，这个就是这个乐章的特色。好，你刚刚听到的就是第二主题，我们都说第一主题跟第二主题要做点区别嘛，那这边孟德尔颂就做了。现在还在第二主题里面，但是你会听得到刚刚那个过门的旋律有没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刚刚在过门的时候，你有听到这个音乐啊？接着就会出现第一主题，还有第二主题哦。再来，你会觉得他用调性在玩弄你。 这边就会进入到城市部的小尾奏，它会结束整个城市部，再来就会进入到发展部。孟德尔颂又遵照奏鸣曲式的标准，就是他的城市部要再重复，要再反复一次。那孟德尔颂他有照做，所以你刚刚听到的就是他又会再从头反复一次。那我们一样就跳过，我们进入到发展部。一样发展部，我就先请你们来听听看，你们听到了什么东西。刚刚你听到的音乐前面全部都有出现过，除了有一个新的复复点的主题，就是 bam bam bam， 那接下来呢你会听到一段新的主题。但再来你听到的就是你熟悉的，这个就是第二主题啊。你现在听到的主题是由小提琴第四部所演奏的。现在可以仔细的听，它似乎在酝酿着什么。那先偷偷告诉你们，这边有一段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长的一段过门，它会推回到发展部。你现在听到的是切分音，一开始就出现过的切分音，在这边它会领导着整个音乐推回到在线部。那这个就是非常精彩，我觉得这个曲子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可以用非常长的酝酿来代表着那种五级到一级那种解决感。现在回到的就是在线部，回到在线部之后，它没有那个中间的过门，直接进入到第二主题哦，这里后面也非常的精彩哦，我在这边就不放了，一样你还是可以听到那种非常高强、非常高张力、非常舒服的解决。好，接着我们来到第二乐章，你们来听听看八支弦乐的层次。 跟一般的弦乐四重奏可以有什么不一样。这个乐章比较特别，它算是一个蛮乱的一个乐章。那你可以在这个乐章中听到很多不同的乐段，包括一开始那种比较平静的，然后突然间你会听到大家一起演奏的那个三连音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接着我们来听一看，算是它的第二主题吧。其实这个乐章真是很大胆，因为它转调非常大胆，它音型的使用也非常的大胆，但它音乐还是很美啦，我觉得。那最后我们来听一下这个乐章怎么结束的，它结束在一个很特殊的一个配器上面哦。乐器到后面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一组弦乐四重奏，就是它谱面上面写的就是第一小提琴、第四小提琴、第一中提琴跟第二大提琴，最后就剩下四支，它把整个乐器减半之后，就四重奏的编制结束这个平稳的第二乐，也不平稳啊，就是一个慢板第二乐章。接着来到了第三乐章，第三乐章是最被常拿来单独演奏的一个乐章哦。然后它这个乐章其实孟德尔颂它也是被一个东西所怎么说所引所启发的吧。那它是来自歌德的《浮士德》当中的一个场景。我们先听一看它的音乐，等一下我们再讲述一下这个场景。这里在讲的就是一个德国的民间故事吧，它叫做华普吉斯之夜。这个之夜是在纪念谁？它是在纪念一个圣女，那一个女神啦。那她就是在5月1号就是她的纪念日，在纪念日的前一天，4月最后一天太阳下山之后，到5月1号的太阳升起之前，这段时间就是叫做华普吉斯之夜。而他们就会骑着什么扫把之类的，到一个山上叫做 Blocksberg 布罗根山上面进行，他们会进行一个聚会，就是在这边神魔怪舞。所以我们现在听到这段音乐就是在描写说歌德他写的这个场景，而孟德尔颂看到他在把它放进来他自己的作品里面。 好，反正第三乐章就是在群魔乱舞。那讲到现在，我觉得想跟你们分享一下这首曲子的篇幅。这首曲子大概是30分钟，第一乐章就占了一半，15分钟，那另一半就是由二、三、四乐章来去分的。接着我们就来到第四乐章，就是中曲乐章。在第四乐章，你一开始就可以听到一段非常精彩的副歌，它是先由大提琴第二部开始往上，大提琴第一部，再往上中提琴第二部，往上中提琴第一部，再小提琴第四、第三、第二、第一这样的顺序，我们来听听看。每次大家讲到第四乐章，就一定要拿一个东西来比较。我们来听听看刚刚那一段副歌当中小提琴的对题，你会听到一个 b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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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节奏。我们来听听看，就是小提琴第一步，就注意那个地方就好了。记住了吗？西咪嗦哆咪瑞，记住这个音程关系。bang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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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g。好，我们来听听看这段音乐，你绝对听过。没错，它就是选自韩德尔的神剧《弥赛亚》当中最有名的那个哈利路亚大合唱。接着这个乐章啊，这个第四乐章，就是一开始你听到那个大提琴那个旋律，我觉得我用钢琴弹一次给你听好了。也许你们听到这边不知道孟德尔松厉害在哪里，那不然我们现在就挑一段，我稍微来跟你们来，我们来剖析啊，不能讲剖析，我们稍微来窥看一下孟德尔松他怎么写的好了。那我选这一段是他还会再出现一个新的主题，叮叮叮咚，叭叭叭叭叭。然后这个听一次你们就记起来吗？然后还有什么一开始的那个快速音群，什么滴答哒滴答哒哒哒滴答哒滴答哒哒，这种很跳动的音型。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哈利路亚，叮叮咚咚叮哒滴答哒滴答咚。然后还有你刚刚会听到很多梆梆梆梆梆哒哒哒哒哒，就是一个弦乐齐奏的乐段。还有再就是刚刚讲到，等一下会听到一个新的旋律，就是梆梆当当哒哒哒哒哒。这段你等一下你听到这一段音乐，就是它前面都是用快速音群，之后它会接给大提琴的两步，然后小提琴第一步自己奏出新的那个主题，叮叮叮咚滴滴哆滴叮，然后这个旋律会交给第二小提琴接续演奏，然后在中提琴，在小提琴的第四步跟大提琴第一步就会继续演奏那个快速音群滴答哆滴答哆咚的那个旋律， 然后在重提琴第二部，他塞着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那个齐奏的那个旋律，然后差不多，然后后面你就会听到叮叮咚咚叮得得得得得那个哈利路亚旋律，下面全部都是那个快速音群的主题啊！你们就听听看，我觉得音乐才会说话，我这边讲那么多有的没的，你们如果没听音乐还是不知道嘛，所以我们现在直接来听。哈利路亚，听到这边真的没有话说耶，孟德尔颂的作曲真的是太厉害了，他竟然在年轻的16岁就可以写出如此惊人的赋格还有对位，整个音乐的铺陈还有他的安排架构真的都没有话说，而且这真的是非常庞大的赋格曲，其实还是可以去花很多时间去深入研究它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就纯欣赏就好了。好，那我们今天分享也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希望你会喜欢我们的室内乐企划，之后也会推出更多精彩的室内乐我们一起去发掘哦。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是 Kimi，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